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寒冷的天气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聚集，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是刚从温暖的台湾回来，觉得好像是从北极到南极啊。我是两个半礼拜以前一家四口就回台湾去探亲啊。在飞机上面我有机会看到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是讲述在美国1980年代有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福音的机构叫做 PTL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知道PTL 就是 Praise the Lord， 就是赞美主这个机构这个文章是谈到关于这一个负责人叫 Jim Baker 他自己的一个告白自己一个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是一个悔过书这个机构在1980年代他借着电视的广播借着收音机的媒体的各种的传播，然后借着神机骑士传讲的成功的福音，然后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信徒，那是相当受人欢迎的一个节目，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样成了基督徒。而且他这样成功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传讲，借着各个媒体，大家知不知道每两天他就可以有奉献收入100万美金，每两天100万美金。他个人的一个告白当中，他跟他的妻子 Tammy Fay 还有家人过的是一个相当奢侈豪华所谓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家里的水龙头是用金子做的，他们所养的狗所住的狗屋里面有冷气设备，这是在1980年代。他相信也传讲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会有财富，就会有健康，鼓励所有的信徒对生活要充满乐观，这一点没有错的，我们是要有乐观。然而他说只要信耶稣基督，多多的奉献必会有财富，必会有健康，多多的赐给我们，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人不仅将来在天有荣华富贵，在今天就有物质的丰富，无病无灾，身体健康。但是在1987年的时候，这位传讲成功福音神学的布道家，因为他个人跟他秘书的一个婚外情被揭发了，导致一连串的不法的事情就爆发出来，被国税局查，被整个联邦调查，被定了罪，判了45年的刑。罪名是什么？假借耶稣基督的名，假借教会的名来敛财，来逃税。他被关在联邦监狱里面，本来是要关45年。然而他在里面表现相当好，5年之后就获假释。然而他获释之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也就是我看到了这文章的一个等于说是书名的一个介绍，整本书内容一个介绍，这个书名叫做 I was wrong， 我错了。他说我错了，他承认自己以前所传讲的教导都是违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不是福音。他说他因为贪恋世上的物质的财富，使自己的眼目被蒙蔽了，以至于在读圣经，他也读圣经，因为他必须要传讲，也是根据圣经的。然后圣经的话对他来讲，他只看到的是非常片面的。他说他瞎眼的眼睛的当中，没有真正看到神话语到底在讲什么，以至于最后他所拥有的这庞大的福音机构，他当时的一个雄心意志是要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来荣耀神 ，Praise the Lord。而且他这个机构是一个 heritage， 我不晓得怎么翻译这个 heritage， 我们可以讲说遗产什么什么它是 heritage USA PTL， 就是等于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翻译成说美梦，美国人的梦，他实现了。然而1987年这转眼成功，他一生所认为借这个福音可以致富，可以让所有的信徒在今生享受荣华富贵的，一夜之间就转眼成功。但是他在悔过书的当中他写了，他说他却非常的感恩，在这5年的当中，神借着管教让他下在监狱里面5年，不是45年， 他可以重新来读神的话语，他醒悟过来，他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的当中得到光照。他说，我现在明白什么叫福音，我现在明白到底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心目当中的教会。其实教会在圣经的当中多有启示，到底教会的职责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今年教会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服侍这个时代，教会的心意，神的心意在圣经的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有的。我想保罗书信的当中也一再的提到以弗所书，我想是对教会在世界上面，在这个在神所托付的使命的当中所承受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写得非常的清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这么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三节他这么说，乃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但愿他在教会的当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这一直是神的一个心意，借着教会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要继续比较详细的来解释。在这个神所托付的教会的旨意的当中，如果我们研究教会历史，回顾过去2000年，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教会是不是有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有符合神的心意，彰显神的荣耀。这答案是有或没有。因为教会2000年一直在挣扎，似乎在钟摆一样摆来摆去。今天我为什么选这段圣经啊？就是我在飞机上看的这个讲章，这个告白之后，心里有非常的感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启示录当中七个教会。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是五旬节教会建立之后，大概三四十年到五十年的当中，在这五六十年的当中，三四年五十六年十年当中，这七个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所在神所托付的使命的当中，虽然只是前教会历史的五六十年，然而我在看的时候似乎可以代表整个2000年教会的一个缩影。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拔摩海岛向使徒约翰啊，是主耶稣的门徒的当中可能是活得最久的一位，可能是晚年将近90多岁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要去写信给这七个教会，是在这个整个土耳其这附近当时的七个教会。从主耶稣对这个七个教会的评语的当中，我们确确实实是可以看到，虽然是当时的教会，然而却可以反映2000年来教会的挣扎，也包括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是这个七个教会，我们如果从研究教会的史地的时候，你们如果看圣经上面的地图的时候，就位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也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所谓的小亚细亚，是大概西边三分之一的一个地方，是呈现一个马蹄形，从以弗所往北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沙迪、菲拉铁菲，最后到了老底嘉。前面这个六个教会大家应该很熟的哈，读过启示录的。主耶稣基督除了四美拿教会，对其他的五个教会有嘉奖也有责备，只有对四美拿教会只有嘉奖没有责备。等一下最后我会特别提到四美拿这个教会。但是到了第七个教会老底嘉的时候，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一点好话都没有，真的一点好话都没有，似乎老底嘉教会一无是处，主耶稣对他的责备也相当相当的一个严厉。所以当我在看这段圣经，大家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很深的感触。一面想到1980年代被揭发的这个 Praise the Lord PTL 这个福音的机构整个的一个组织，他的负责人的一个告白等等的，其实如果大家知道20年前这发生的事情，不只是他一个人，同时前后有类似的这些福音的机构，特别是在电视上这些布道家，同样有类似的丑闻，或者是情欲方面的，或者是逃税钱财方面的、敛财方面的。所以当时的人一提到电视的布道家就是摇头的。虽然是20年的事情，然而再往前推2000年的事情，老底嘉很可能也是那样的一个情形。今天呢，北美台湾 在东南亚这一带复苏的地方，北美复苏的环境的地方，同样的似乎是在重蹈老底家所走的路线，重蹈20年前这些电视布道家所走的一个路线。所以我想到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服侍这个时代，到底我们教会要用什么来服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的脚步先要站稳，到底这个教会凭什么说我可以服侍这个时代？我想我借着今天对于老底家他的情形，主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批判来提醒我们，也来鼓励我们。首先我们必须对老底家这个教会有一些背景的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这么严厉的责备，甚至到一个程度耶稣基督说我要把你吐出来，那是什么意思？老底家是一个位于当时两个主要交通要道交叉口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在主前3-4世纪的时候是由希腊帝国一个王朝西流基王朝的一个国王叫做安提阿古二世，他建立了这一个城市，然后以他的妻子就叫老底家来命这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是位在一个河谷的当中，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相当土壤肥沃的一个城市，所以畜牧业农业都相当的发达，最出名的是他们出产一种羊毛，是黑羊毛，这黑羊毛所做的黑羊毛衫等等出口是相当闻名世界的。当中有一个相当出名的医学院，有一个相当出名的医学院也出产发明了一种眼药膏，这种眼药膏也是相当出名的。而且这个城市的当中有很多的银行金融机构，因为整个商业经济的缘故，所以这个城市是相当繁华的，很富庶的，有很好的药厂的，有很好的购物中心的，有很好的一个露天的 stadium 的，有点像 New Jersey New York Yankee Stadium， 各种的药厂，江森等等的，而且它有豪华的一个公共的浴室，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富庶的一个环境，相当富庶的一个城市。老底家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富庶的环境的当中，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借着以巴佛建立的。在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当中也曾经提到他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但是这封信已经失传了，我们不晓得写的是什么，很有可能保罗也是类似跟哥罗西教会讲的，在老底家的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教导等等的行为等等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在这样一个复苏的环境的当中，开始也许不错，但是似乎这个复苏的环境渐渐的对这个教会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到了一个程度主耶稣基督很严厉的口吻要来指责他，要求他要悔改。我们来看看到底老底家在这样复苏的环境的当中受到了哪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怎么借着这个老约翰写信来告诉老底家。14节这个地方讲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实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先为元首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字数哈。其实写给其他六个教会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自称也都很特别，而这边很特别的是用一个阿门的。阿门，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对不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和的时候阿门，有时诗班或者我们唱诗结束的时候都有阿门。阿门这是一个希伯来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真的、确实的，我同意，这必须要发生的。阿门，真实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用这些的话语来自称自己，就是要强调诚实必须的，所讲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确确实实的，不是捏造出来的。那他这样的自称来告诉老底家，就是说老底家教会啊，底下我要讲的话不是空口无凭的，我底下要讲的话是一个有权柄的，是在创造万物当中的一个元首所讲出来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换句话说，接到这样的话语，你们真的要认真的听，这是相当严肃的一件事情。到底耶稣讲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们说也不冷也不热，不是很好吗？中庸之道吗？刚刚好吗？不是的，不冷不热，要了解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背景。对当时的老底家，当有人跟他讲说你是不冷不热，他马上会知道是你在骂他，是一个相当负面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必须要知道当时老底家所处的这一个环境。我们刚才讲说老底家教会样样都好，有复苏的环境，有最好的医学院，有最好的眼药膏，有最好的一个经济，有最好的衣服羊毛衫等等的，有公众的浴室，要买什么都有什么。唯一的缺点，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就近的饮水的水源的供应，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缺点。那怎么办呢？在老底家这个地方，他们水源的供应是来自两个地方。在北方六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西加波利，西加波利这个城市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也提过啊。西加波利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热泉。热泉就是从水里喷，从地里喷出来的。大家有没有去过黄石公园？对不对？黄石公园很出名的是 The Faithful 的信使的，每一个钟头大概，对不对？就喷泉出来。这一次我回台湾啊，我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在台湾北部哈，北部有一个地方就是温泉之乡，大家知道吗？来自台湾的，就是北投阳明山脚啊。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长大，我们家里也有温泉啊，温泉离我们家没有多远，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谷。你们去过的地狱谷？什么叫地狱谷？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有温泉不断的喷出来。所以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建得非常的漂亮，已经成为一个观光的地方。旁边都有卖生蛋的，为什么卖生鸡蛋？因为旅客，就在里面烧，那温度是超过100度摄氏的啊，所以旅游客到那个地方都会买蛋来煮等等的。旁边或者没有多远，往阳明山的路上都建了很多公共的浴室，公共的浴室就是这温泉的水。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个大街小巷，我们家的门口就有水沟。你在水沟的地方，你就会看到都会冒烟。那个冒烟是哪里来的？就是这个地狱谷的水流出来，不断的流出来，一定要有出口嘛。出口就大街小巷的水沟都有这些流出来的硫磺水，就是硫磺是黄色的哈，那个味道。我要带我儿子去，他们不敢去，他们说太臭了。我说很香嘛，他们说很臭啊。我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但是这已经温了。水温根本没有作用，必须要很热的。我们家有那个从遥远的地方也是引过来，引过来还要再加热。而且这个温泉本身是有医疗的作用，医疗作用必须是热的温泉。现在已经加了盖，不过你走的时候还是偶尔会看到有冒烟出来，那就是温泉水。老底家这个地方所引进的这个泉水啊，他们也知道这个六里之外这个水很好，有医治的果效。然而经过六里路引过来到老底家的时候，已经变温了，已经失去原来的作用了，除非再加温。他们很清楚啊，这已经温了，已经失去原来作用了。然后他们饮水的这个冷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东南方这个地方哥罗西啊，大家很熟悉的哥罗西教会那个地方，哥罗西城那边是有冷泉。冷泉是让人真的可以喝，让人可以清凉，可以苏醒的。然而经过十里的路引过来到那个地方，还冷不冷？也变温了。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不是这样，特别中国人哈，中国人喝牛奶都要温，对不对？加温，而且生病的时候要温水。去医院的时候，你说护士啊，给我一杯热水，他会跟你讲说 That's disgusting， 有没有这样子？你说温牛奶是 disgusting， 好恶心。我们中国人都要温牛奶，现在也学会了啊，不喝温牛奶就是喝冷牛奶，对不对？冷水。所以不冷不热对于老底家来讲是相当熟的，对于他们生命上所必须的水的来源，来的时候必须要很热或者很冷，不然已经失去原来的作用了。换句话说，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冷不热，不过是让你的行为，表示说老底家有没有行为？有的，这个教会还是有作为的，教会可能还是有礼拜的，还有敬拜，还有传福音的，有各种的不同的活动的。然而耶稣讲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是不冷不热。 也不是木讷，也是很火热的，但是已经失去真正的果效了。当我在看这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曾经看过啊，看过一个一个卡通啊，这个卡通是以教会为背景，一个漫画的一个卡通。在这卡通的当中，有一个天使就把当时有一个教会相当的看起来相当火热，也有很多人聚会，很兴旺的教会的负责人就带到天上，就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他说：“我要来看，你看看你们自己的教会现在在干什么。”他带到那个地方，就是刚好是主日敬拜的时候，就他往下看的时候，天使说：“你看，这是不是你的教会？”他说：“是的。”他说：“你看到什么？”我说：“是的，我很习惯了，教会当中有很大的一个诗班，有大人有小孩合唱的诗班，有最现代的一个所谓的科技的设备，有 PowerPoint， 有最现代的音乐，这些什么管弦乐等等的这一些的设备，有这一些的器具等等的，而且指挥相当的卖力在那边指挥，诗前很卖力的相当的在那边弹琴，有点像洛哥哈，希望不是，我不是就是讲洛哥，洛哥不是这个样子哈，不过描述的似乎是现代教会的一种描述。然而这个天使跟这个负责人讲说，你看到都有动作，有没有听到声音？他说：“奇怪，我没有听到声音。”他说：“我听不到声音。”然后这个卡通以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参加当天主日崇拜的小孩子跟母亲的对话来结束，这是相当讽刺的。这个小孩子回到家跟妈妈讲，妈妈说：“今天教会怎么样啊？”他说：“妈妈，我告诉你，今天教会的敬拜实在太好了，非常非常的好，我真希望主耶稣基督也在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敬拜这么好，然而主耶稣基督不在那个地方，到底敬拜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敬拜好到这一个程度，让主耶稣觉得 disgusting 恶心，他离开了。所以这个漫画是能够代表啊，整个一种非常非常讽刺的。确实，教会的当中会有种种的行为，有种种的活动等等的，也许可以欺骗人，然而欺骗不了这位主。启示录如果当大家翻到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当老约翰在拔摩海岛在异象的当中看到这位人子，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描述在十四节说，他的头如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远目如同火焰。我们欺骗不了我们的主的眼目的，他事情看得很清楚，他可以看到我们外表的动作，他可以看到教会的各种的事工，然后他更看到这背后的人心的一个问题，看到教会做这些事情动机的问题。老底嘉教会是一个相当富有的教会，信徒无论在生活各方面，他们无论是财富方面，他们的身体可能有最好的一个医学院，眼睛可能都每个人都相当好，眼药膏到处都可以用的，甚至他们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敬拜的 program， 他们甚至奉献也不落人后，甚至有最好的一个差派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组织。然而主跟他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教会，不需要仰赖任何的外力。主对他的评语说，你是困苦，你是可怜，你是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想这是相当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面对物质的丰富，主耶稣基督用一个属灵的丰富是什么来对比属世的一个丰富。当你没有这个属灵的丰富的时候，属世的富足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是困苦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所以主耶稣要这么一个富足的一个教会来跟主耶稣买眼药膏，来买白衣穿上。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他们有最好的眼药膏，有最好的黑羊毛衫，在生活上面无忧无虑。然而主耶稣讲说，你们要跟我买火炼的金子才能够得到富足，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
到底主耶稣基督在讲什么。我想当一个人在物质上丰富的时候，各样都不缺的时候，当我们无忧无虑的时候，无病无灾的时候，往往会被这件事情蒙蔽，我们不需要神。记住，这是对教会讲的话，是对信徒讲的话。我们会被这外在物质的丰富所蒙蔽的瞎眼，变成一个属灵的瞎子。早在主耶稣，早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警告过这样的话。在申命记第八章这个地方，神就警告以色列民说，你要谨慎，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早在旧约已经警告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神所呼召来的会众，那会众这个字就是今天的教会一样的。在新约的当中，保罗也一再的警告教会，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这等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以弗所书他说，求神打开信徒的眼睛，让信徒们真正知道富足是什么，到底人的富足跟信徒的富足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真正的富足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一个生命。主耶稣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样一个生命是经得起历练的，是经过历练的。雅各书是经过试探之后，这个生命是得到生命的冠冕，是火炼的金子，金子经过火炼还是会坏的，然而信心经过试炼，比那经过火炼还会坏的金子还宝贵，彼得前书也这么说。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老底家说，不要仰望你们物质的一个丰富，我要知道的是你生命富不富足，你在我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经历到这个生命。这不是物质的钱财可以买的，是跟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交流。白衣穿上，保罗也在罗马书在哥罗西书都一再的讲到，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的安排去放纵私利，要穿上新人，有新人的样式。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得胜的一个生命，活出来这个生命就是圣洁公义的一个生命。我们必须眼睛要被打开才能够看见这个，这是对信徒讲的一个话。我这次回台湾有11天的时间，扣掉来回大概有10天在台湾，这离开了26年的台湾是变得相当的富庶，真的是非常的富庶，进步繁华，吃喝什么都有，很多很多吃的东西我根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山珍海味等等的。感谢主，我回来并没有怎么加胖。有人说，你怎么没有变得白白胖胖的，所以一天到晚走很多的路，去一些的教会拜访一些牧者等等的。我第一个主日到一个教会的当中，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一家四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教会那一天看到节目单写出来，是有一个姐妹要做见证。我想想是年底的时候，大概见证这是没有什么嘛。我们教会偶尔也有主日，很少在主日讲道之前有见证，对不对？有特别的，我们宣教士回来可能十分钟给他见证。我想想这见证大概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姐妹一上去敬拜赞美完之后，一上去开始讲见证，你们猜猜她见证讲多久？她讲到30分钟的时候，坐在我隔壁的儿子递给我一个条子，他用英文写 This is the longest testimony I ever heard。 我给他回答 Just wait and see， 这是我听过最长的在主日的一个见证。我说你等着看吧。他讲了一个钟头五分钟，上去之后牧师讲五分钟，然后呼召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基督。你猜有多少人？全部大概150个人，有十几个人举手。有没有人要像这个姐妹一样这么热心的传福音？十几个人举手。 这一个钟头五分钟他在讲什么，我告诉你们他在讲什么。他说我两年前信主，神在我身上大有荣耀，帮助我事业一帆风顺，比以前更好。他说我的母亲要过世的时候，我哭着跟他讲说一定要信这个主，你在天上才会有荣华富贵。他相信他的母亲这一刻因为他的感动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母亲这刻在天上享受荣华富贵，有没有人要？他说同样的，我用同样的方式向我的舅舅，向我的两个女儿，向我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哭着跟他传福音。因为我在异象的当中，我眼睛不好，我不看圣经的，我在异象的当中神告诉我，你母亲丧礼的那一天，你舅舅来，你就抱着他哭，哭到说舅舅问你说为什么哭，我要你信福音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舅舅他们都信了。他说我奉劝在座如果有牧师传道，他们的教会有两个牧师，他不晓得我也是牧师坐在当中，奉劝当中的牧师传道们，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一两拨千金，拜托你们，人信主很难是因为传错了，不会传。弟兄姐妹，这是21世纪台湾的教会，呼召的时候这牧师居然上去说，我们感谢神在教会的当中兴起这样的姐妹，传福音这么有负担，当中有哪些人要跟他一样这样传福音的？我先问有哪些人要信福音的，每个人都举手了。而且你们知道当天完之后有养生大餐。什么叫养生大餐？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本书叫无毒一身轻？很奇怪，大家对毒身轻没有胃口，对无毒一身轻马上要定，这销路很广的，看得津津有味的。养生大餐我一下去，我的老天哪，这些人围在那个地方，有补脑的补肾的补肾一大堆，五谷杂粮。我心里非常的，当他在讲那个话的时候，我在心里坐在那个地方，我非常的感触，我几乎都要站起来了。我说居然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嘛！我坐在那个地方想到的是老底下教会，想到的是20年前这个 PTL 似乎又呈现在我的眼前。当天我坐在那个地方没有听到一句他讲说人是堕落的，人是罪的，没有听到一句说十字架的救赎是让人得到一个胜得胜的生命，胜过老我的，没有的。我相信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对这样教会的讲话，同样要讲说你是不冷不热的，你不传讲人的堕落，你不传讲人需要十字架得胜的这个救恩，你既不传讲那个也不传讲那个，我要把你吐出来。我想在这个复苏的教会的当中，人心会被这个复苏所蒙蔽，对生活的平安所蒙蔽，渐渐的教会所传讲的符合人心的平平安。我们感谢神今天诗班所献的这一首诗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很重大的一个责任，神没有应许我们平安，然而在忧虑的当中还是有主的同在。我们要服侍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先看到我们凭什么来服侍这个时代，我们真正有这个富足的生命吗？我们真正有资格来服侍人吗？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先有这样悔改的心，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我们所传扬的是什么？教会所欠缺的是生命之道，教会所欠缺的是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到底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要我们传讲什么？神的心面对老底家心是何等的一个迫切，所以他讲了这么严厉的话。十九节讲说，我讲这个严厉的话是因为爱你们，所以这样讲的。所以二十节表达了主耶稣基督的心，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看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这一节经常被用来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邀请福音朋友来信主，但是这个地方是对信徒说的， 是对老底家教会说的，是对已经信主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说的。主耶稣基督在叩信徒的门，我们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基督在叩我们的门？到底主耶稣基督怎么来叩我们的门？我们读经，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读到，有没有听到令我们心扎心的地方？也许今天我们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在听这边道的时候，也许我们正处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也许我们现在心里所想追求的是那外在的暂时的富足的享乐，也许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就是无病无灾，也许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确实很热心的服侍，领人归主，为人祷告释放等等的，也为主的名我们做了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像当初 PDL 的负责人所说的。然而他自己反省过来之后，他自己说，其实我当时的处境，当我仔细在念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七章好像正在对我说的。他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这么说，有人告诉主，有那么一天，主耶稣说，有人到我的面前要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主的回答是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 PDL 的负责人说，那就是在讲他。这是何等的一个悲惨的一个下场。然而神管教他，他及时悔改，他回过来了。真正的教会是与主有生命交流的一个教会，是讲生命之道的一个教会。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神的道已经启示在圣经的话语，必须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然后我们彰显在生活上面，别人看到了我们所服侍的这个时代，我们是用生命来服侍的，不是用一些 program 来服侍的。这 PDL 的负责人说，当初他是为了自己的私意来断章取义，误解了神的话语，所以他五年当中在监狱里面努力的反复很专心的念主的话语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给他很大很大的一个转捩点。他说，以前我已经知道这个，然后我从来没有去专心去了解去思索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说这句话再次的把他带回来，他回想他过去的失败，他对于主的话语没有完全的融会的贯通，完全是断章取义。当他一字一句一章一节把神的话语从头到尾再念一次的时候，他发现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钱财的时候跟世人的看法非常的不一样。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所讲的38个比喻的当中，有一半是讲到钱财的，对钱财没有什么好话的，跟世人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但是这个 PDL 的负责人说，但是他所教导的却是要信徒靠着耶稣基督来致富。他一再的告诉人，信耶稣基督不仅是得永生，将来的荣华富贵，今生我们就有财富滚滚，只要你多奉献，神要 祝福你的。现在他清楚了，他说不是这样子的，神所重视的，主耶稣所重视的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胜过情欲，胜过老我，胜过世界的一个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似乎很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到我的面前，我已经在门外跟你叩门了，愿不愿意打开回到我的面前，跟主耶稣一起的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凡事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蒙召也是为了这个样子，因为基督在一切事情上面成了我们的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是他今天对教会的一个要求，也是准备要赐给教会的一个恩典。但是信徒必须要被打开，心必须要被打开，不要再被物质这些丰富的环境所蒙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一个程度站得很稳，说我物质很丰富的时候没关系，我一个同样可以侍奉主侍奉得很好，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因主的灵打开我们的被蒙的心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之光。福音是因为人在圣灵的感动的当中，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的老我，我自己各种的情欲，我没办法胜过，我需要这个救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一生的主，十字架上得胜的这件事实，也要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事实。感谢神，昨天晚上我interview 啊，会晤的即将要受洗的三个姐妹，我都是问的一句话，我说你为什么要信主？为什么要信主？每个人答的都是这个要点，其中有一个让我听得很感动，他说我当初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以为来到教会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当我出国之前，人也告诉我们，你找到有问题有麻烦的时候去教会，他们要帮助你。我当时来就是这个心态，没想到来到几次之后，听了福音之后，我清楚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人，发现我是一个罪人，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以前怪人等等的，我现在知道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需要这个拯救。那我就问说，如果今天神让你有难处不帮助你，或者让你生病不医你，你还要信吗？他说我还要信。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是罪人。感谢神啊！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见证继续在洛克教会的当中，我们传讲的是一个真正符合神心意的一个福音，我们传讲的不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神学，神会祝福我们的，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神早就知道的。当教会所追求的是这富庶的环境，是生活上的无缺，是身体医病等等的，会渐渐的离开这个本位，随着世界的潮流开始走入成功神学、福音神学、社会福音等等的。外表也许可以兴旺，可以吸引很多人，然而主耶稣基督要跟这样的教会讲说，你是困苦的，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我们必须要向主耶稣基督买这个真正的属灵的药膏，眼睛可以打开，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七个教会的当中，只有士美拿这个教会，主耶稣基督只有嘉奖，没有任何的责备。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这个地方，启示录第二章，当老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第二个教会士美拿的时候，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小字括号说，你却是富足的，你却是富足的。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士美拿这个教会在物质上面是很贫穷的，在环境上面是受逼迫的，然而主说他是富足的，然而主说你经过这些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士美拿教会确实以后数十年的当中，也确实是活在这个得胜的当中，活在神心意对教会的心意的当中。我们怎么可以看出来呢？我们如果研究教会历史，确实老约翰过世之后，他当中有一个门徒，老约翰带起来一个门徒，他过世的时候这个门徒可能二十来岁，这个门徒后来成了士美拿教会的一个主教，他那时候86岁，主后155年。 距离老约翰向士美拿教会传递主耶稣的信息已经经过了大概50多年，大概50-60年。这个士美拿主教波利甲的见证，真正就是见证，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加强这个教会，他真的活出来的。当时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会是相当的逼迫，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安东尼皮亚斯，他颁布一个命令，凡不否认弃绝耶稣基督的一律格杀勿论。所以当这个指令来到了士美拿这个地方，当地的巡抚想要给波利甲最后一个机会啊，他也是对他有好感，他说你否认耶稣基督吧，尊从凯撒为你的主，我就释放你，不然的话要将你处死。波利甲86岁的高龄，他怎么说？他说86年来我一直侍奉我的主，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王。所以这个巡抚就非常的严厉，也很生气的说，你这样的话，我给你留这个余部，你不卖这个官的话，我就把你丢给野兽吃。波利甲的回答说，放你的野兽吧。巡抚说，你不怕野兽，我就不用野兽来杀死你，我就用火来把你活活的烧死。波利甲怎么说？他说，他很平静的说，你想用火来吓我吗？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1小时，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忘记，那地狱不灭的火是永远的烧下去。相当的勇敢。波利甲这个巡抚听了就相当的生气，跟群众说，波利甲说他是基督徒，说暴民就一涌而上将他烧死。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的信徒面对这样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勇气。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信徒正经历这个，甚至也已经因为同样的一个见证，他们今天已经在天上跟主坐在一起，已经在那边执掌王权，已经得胜了。然而今天21世纪的教会，我们看北美台湾这个地方，多少的教会所追求的是什么？外表的复述所追求的是什么？现代各样的科技，各种方便等等。我为神很感谢我们这个洛克教会啊，真的是洛克教会在神的当中，我们没有忘记当初的一个意向。24年来我们确实在这个地方很重视的，教会的责任是传讲生命之道，教会的责任是传讲十字架的救恩，教会的责任不仅是主日来敬拜赞美神，也要爱人，也要爱人。所以我们要服侍这个时代，也借这个机会在这年初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里面或多或少，年度不管长短，要经常的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主耶稣基督经常在叩我们的心门，今天圣经神的启示，圣灵的光照也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养成一个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面对困难的时候，答案在哪里？在圣经的当中。那位眼睛不大好的姐妹，她说，因为我眼睛不好，所以我不看圣经，我只听圣灵的话。今天圣灵是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的。我们今天天恒弟兄带我们唱了诗歌，有一首是 Fanny Crosby， 有没有？靠主得胜。你们知道 Fanny Crosby 6个星期的时候就眼瞎了，他一生活到90多岁，这一生从来没有看到外界的美，然而他的感受都是他的祖母家里人跟他描述，他都可以知道，看不到他就知道，鸟一叫他就知道什么鸟，你描绘什么杜鹃花他就跟你讲是什么颜色。他说在1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把摩西五经全部背下来，把诗篇几乎也全部背下来。 他的物质的眼睛是瞎了，他灵里并不瞎的。神的话语开通了他，他看到的是超越现在，他看到的是永恒的那个得胜的一个宝座的。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借这一段的话语，我们教会也尽量的鼓励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参加话语的造就等等的。这个礼拜三开始我们圣经这个学院也要开课了，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的报名，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这是主的生命也是主的灵，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根据，有根有基，这个教会才会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主会对我们说你是忠心良善的，就好像对四面来讲你是那个富足的。愿主来祝福我们，也在一年的开始我们立下心志，在主的话语主的道主的生命的当中好好的下功夫。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也谢谢你赐下这个圣经当中的话语，也许有很严厉的地方，说但愿你这个仆人这样传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因为你是那位赐种给撒种的人，赐粮给分粮需要粮食的人的，以致我们听了可以按时结出果子来，是吧？愿这个教会能够行在你旨意的当中。我们今年这个主题是要服侍这个世代，是吧？但愿这不是一个口号而已，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传递，对整个这个世代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冲击，是吧？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年新的开始的时候立定这个志向，在你生命道的当中努力的扎根，也让生命有方向有这个基础，因此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是这个公义圣洁的生活，当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穿上主耶稣基督天天穿上新人的样式，主啊，让我们这样的生命可以影响人，可以冲击这个世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